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巨蔚。我们现在要来欣赏的是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第二及第三乐章。一般来说，如果是一首四乐章的交响曲，它的第二乐章会是慢板，第三乐章则是略快的小步舞曲或诙谐曲。但有时作曲家会把这两个乐章的顺序对调过来。我们现在要欣赏的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就是对调过来的。我们来听这个诙谐曲的第二乐章，它有这样短短一个非常强悍的导奏，请听。然后就是一大片用断音演奏的堪称密密麻麻的音乐，但它绝大部分是以四拍为一个乐句，请听。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这样一路下去。他的动作由细针戳刺到重棒捶打，非常有趣。整段音乐风格不变，却隐隐约约吻合着一个含有第一主题群、第二主题群及结束句的程式部，并且会反复一次。我们来听完整的，并且包含反复。好，请听。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这是第一主题群。我们形容的细针的戳刺，然后渐渐的强，这个重棒捶打。准备第二主题在这里，结束句到这里。这里从头来，一主题，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然后听他在渐强。接下去会是第二主题来了，结束句。好，在后面的发展部当中，这段我们熟悉的音乐乍听之下与前面并没有什么两样。好，请听这一段。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各位刚才一定有听到我在算一二三，一二三。其实你听，在这里贝多芬已经变化了节拍。各位一定还记得我们在前面所听的是四拍一句，但是这里变成了三拍一句。好，我们把这一段重听一次。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你看变成三拍子的了。一二三，诙谐曲也好，小步舞曲也罢，它的主体之外会有一个风格不同的对比段，这个对比段叫做 trio， T-R-I-O， trio 就是三重奏那个字 trio。 我们现在来听一小段 trio。各位大概有听到，刚才是用木管演奏的一个哒滴滴哒哒滴滴哒哒滴滴哒哒滴滴哒哒这样的一个旋律为主的，并且有其他的装饰的声部，然后来了一个弦乐的过门，接出其他的段落，总共会有两大段，我们来听听。好听，然后弦乐过门，好，刚才那个旋律现在法国号在吹，这像雨过天青，并且有鸟的鸣叫，好，重来一次，好，这个旋律我们熟悉了，弦乐的过门，然后法国号，那个小提琴装饰着它，鸟鸣，接下来会有一个以它来做变化的结束句，并且把诙谐曲的主体又带了出来，请听结束句并带出诙谐曲。一直是这个旋律，然后这里开始变化，这里已经是结束句了。哦， 来了。这是刚才我们听的诙谐曲，对不对？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这个乐章的结束很戏剧性，音乐就要到终点了，却突然闯入了对比段，就是刚才那个 trio， 瞬间又戛然而止，正错愕时猛然一声结束了，非常特别的一段。好，请听这段音乐。你听就要到终点了，突然你看，这就是刚才那个对比段，就是这样结束的。我在这里做一个补充，小步舞曲是优雅轻巧的，后来取代它的诙谐曲则是比较戏谑突兀的。其实贝多芬在这乐章的上头并没有注明是小步舞曲或诙谐曲，但是我们大致可以凭感觉去分辨它。好，接着我们要来欣赏慢板的第三乐章，它是用短短的一个木管导奏把弦乐的主题带出来的。好，请听这里，这是低音管，然后其他的木管进来了。好，请听弦乐，弦乐那个清澈透明丝绒一般的那种感觉总是那么的吸引人。贝多芬为这个四拍子的 A 段写了四个句子，每句都有木管作为结尾，请注意第一句的下行再上行，它的那种来与去。好，我们现在再听一次，这个是木管的导奏，请注意弦乐出来的地方，这里它在下行，然后上行，这是第一句，然后木管的结尾，然后接着第二句，木管的结尾，第三句，木管结尾，第四句，木管的结尾，总共是这四句。 次的木管的结尾是延长了的，接下去贝多芬写了一个三拍子的 B 段，由于内在的波动感，音乐更加的深情，更加的浪漫。它也有四句，附加一个收尾。好，请听。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第四句，这是一个收尾。各位是不是听到刚才的音乐更加的深情，更加的浪漫，那个旋律是那么的美，美到我们要中间插话我都觉得会是一个伤害。好，接下来贝多芬为 A 段写了一个变奏，弦乐的频繁的上上下下，忙碌地将主题点缀得既鲜艳又绚丽。好，请听这一段。第一句，第二句，这里开始，第三，第四，是延长的木管的那个收尾。好，接着 B 段也会有一个变奏，木管似乎到处寻寻觅觅，但总只在主题的框架中游走。正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而且如果你更注意到弦乐是如何地在逗弄着它，你就明白什么是飘飘欲仙的感觉。好，请听这一段。第一句啊， 第二句，让你听弦乐渐渐的。第三句，听弦乐，在逗着他听吗？弦乐逗着木管。好，第四句，好，最后我有一点补充，众多的音乐行家都对贝多芬晚期的慢板乐章醉心不已，那是由于到了这个时候，他的耳朵对滚滚红尘已经完全关闭了，于是贝多芬就透过这些慢板为我们带来耿耿星河那一端的讯息了。希望各位喜欢今天的音乐，我们下一次再见，谢谢。